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叙利亚和平国际会议今天在日内瓦开幕，叙利亚冲突各方应当在联合国主导下与会。该会议主题是讨论转编新宪法，并确定叙利亚自由选举路线图。没有消息证实叙利亚冲突各方到会，国际评论警告会议无果而终的悲观。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计划本月底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三天，访问消息是由中国外交部首先证实。英国为特蕾莎梅访问做了长时间的铺垫，英国贸易大臣和财政大臣上个月先后访问北京，媒体预料特蕾莎梅将与中国签署多项贸易金融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伦敦与上海股市对接。梵蒂冈天主教廷与中国的接触进展在台湾引起担心，台湾官方今天安抚说，梵蒂冈代表团去年年底到中国谈判，都曾向台湾简报。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叙利亚和平国际会议今天在日内瓦开幕，叙利亚冲突各方应当在联合国的主导下与会。该会议主题是讨论编撰新的宪法，并确定叙利亚自由选举的路线图。没有消息证实叙利亚冲突各方到会，国际评论警告会议无果而终的悲观。另一个叙利亚和平会议将在本月底由俄罗斯召集在索契召开，主要邀请支持叙利亚当局的国家参加。具体的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维也纳会谈距将于本月底举行的叙利亚国民对话大会仅数天时间，按计划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倡议下，叙利亚国民对话大会应于本月29日至30日在俄罗斯的索契举行。各方对今次维也纳会议的成果并不看好。本次维也纳会谈面临着双重障碍，一是参加会谈的政府代表团及叙利亚反对派均不愿意展开直接谈判，反对派将总统阿萨德下台作为一切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此一要求却遭到大马士革严拒。二，则是俄罗斯在索契设立的另外一个可能的谈判渠道，此一谈判渠道将联合国、美国、法国纷纷排除在外。不过，普遍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可以成功地完成其他各方至今未能完成的使命。此外，另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政府今天对美国白宫公布的两国领导人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电话会谈纪要内容提出质疑。安卡拉方面认为，白宫公布的电话会谈纪要没有忠实地反映出会谈中关于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攻势。特朗普与埃尔多安电话会晤后，周三晚间，白宫披露，特朗普呼吁埃尔多安减少并限制在叙利亚西北阿夫林省发动的旨在打击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的军事行动。这支被安卡拉视为恐怖主义的人民保护部队力量，却被华盛顿视为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斗争中的同盟。土耳其政府信息来源驳斥了白宫的此一说法，指出相关信息与两国总统的电话交流内容不符。安卡拉方面表示，美国总统并没有对阿夫林省的暴力升级表示忧虑，仅提及需要缩短土耳其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问题。
法国劳工部对外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2017年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降幅仅仅只是 0.5%。 在这一背景之下，有观点认为法国的失业问题尚没有形成翻转的局面。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的经济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依照法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最新失业数据做出如下分析。他说，
Avant que le chômage de longue durée baisse significativement,
在长期失业人数出现明显减少以前，必须有失业率的大幅下滑。最先走出失业的是那些最晚失业的人群。相反，当您被归入长期失业人口的范畴后，我们可以看到您结果被撂在了等候队伍末端的某处，您就是这样被就业市场疏远，所以必须消失，持久地重返工作岗位，让长期失业者也能喘口气，让企业聘用那些已经失业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人，这就触及了大龄失业人口问题。大龄人口的失业情况通常要比其他年龄段好一些，相反，一旦失业就会有很长时间，而且重返就业的难度也更大。的确如此，不幸的是，现在的复苏还不够强硬，还不足以让长期失业人数出现明显下降。
Malheureusement, on voit que la reprise aujourd'hui n'est pas assez forte pour faire baisser significativement le chômage de longue durée.
欧洲最大、历史最长的国际漫画展览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1月25日拉开了帷幕，三天的节日期间预期将吸引22万参观者前往。今年是法国与日本建交160周年，在节日丰富的活动及展览中，漫画之国日本尤为突出。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漫画是法国图书销售最为活跃的市场，而日本漫画尤其受到欢迎，占法国漫画图书销售的 35%。 在东京与巴黎建交160周年之际，日本漫画作者及其作品成为本次昂古莱姆漫画节的焦点。漫画节将特别举办现代日本漫画之父、著名的铁臂阿童木作者手冢治虫回顾展，这是欧洲首次举办他的展览，将展出手冢治虫200多幅作品的原稿。此外，节日还将举办日本惊悚动漫画家浦泽直树的作品展，其代表作《比利蝙蝠》《冥王》《二十世纪少年》等创造了漫画界希区柯克式的惊悚气氛。周六上午，浦泽直树还将在昂古莱姆举办他的大师班，揭秘他的部分创作。另一位日本人气漫画作品《妖精的尾巴》的作者真岛浩的展览也备受关注，《妖精的尾巴》至今已经出版了63集。据民调 GFK 统计，去年法国共销售漫画图书4300万册，销售额5亿欧元。在总共出版的5000多部漫画作品中，超过1700部是日本漫画。在所有的漫画图书中，《高卢英雄冒险》的 Asterix 仍然高居榜首，其第37集在2017年的销售创下了近160万本。昂古莱姆漫画节将评选出一系列大奖，也是漫画节备受关注的一大焦点。在周三漫画节开幕前一天，美国科幻漫画作家理查德·科贝获得了漫画节大奖。77岁的科贝较少为外界所知，他在70年代创作的漫画作品《恐怖》和《吸血鬼》深受欢迎。漫画节最受关注的大奖金兽奖预期周六晚间公布，共有10名漫画作者入选这一最负盛名的漫画书奖。
日本开设钓鱼岛和独岛在内的领土展览馆，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反弹。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政府25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市政会馆开设了展示独岛和钓鱼岛相关资料的领土主权展览馆，旨在作为常设设施，向国内外宣传上述岛屿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引起中韩方面的愤怒。日本领土问题担当相江崎铁磨在开馆仪式上干劲十足地称，这里是向国内外宣传我国领土主权的关键设施，今后将向全国呼吁集中更厚重的资料，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国民的理解十分重要。据悉，约100平方米的区域内陈列着决定独岛由岛根县管辖的1905年的内阁决定文件、明治时代日本人开发钓鱼岛的照片复制品等。这一举动引来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中国人民网发表题为《日本搞小动作》， 涉领土掌管叫嚣钓鱼岛主权的文章。韩国朝鲜日报日文版25日刊文指出，日本政府虽然打出了加强主权教育的旗号，但是有人担心这种展览馆有变质为培养日本年轻人单方面憎恨周边国家的感情的空间之危险。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将修建一座第14世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据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提供的消息，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南加佛学院宣布，第14世尊者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计划在南加佛学院在美国的这所校园修建。南加佛学院的官网称，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创立将会保护尊者带给世界的宝贵遗产，以及他对数百万计人民来说代表的重大意义。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是学习中心，向学者、持有不同信仰的人们、科学家、教育家和不同学科的哲学家开放使用。经过谨慎的探讨辩论，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和南加伊萨卡寺院都一致认为，伊萨卡的大学校园充满包容性，拥有 3.3 万来自附近两所大学的学生，是创立第14世尊者达赖喇嘛图书馆和博物馆代表尊者的远见与成就的最佳选择。2016年4月28日，尊者达赖喇嘛审核了建馆计划并同意执行。南加佛学院的官网称，这所图书馆与博物馆将成为14世尊者达赖喇嘛和西藏历代达赖喇嘛的集体智慧与工作成果的知识库。这对于研习西藏与佛学的学者来说，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梵蒂冈天主教廷与中国的接触进展在台湾引起担心。台湾官方今天安抚说，梵蒂冈代表团去年底赴中国谈判都曾向台湾简报。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有关梵蒂冈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向北京让步这件事，台湾涉外部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去年12月梵蒂冈代表团确实曾经前往大陆会谈，梵蒂冈也曾向台湾的外交部门简报说明，因此台湾对陆梵之间的发展情况都有所掌握。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日前报道，梵蒂冈已经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要求两位获得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让位给大陆官方选出的主教。报道并且指出，已经退休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军证实了这项消息。台湾知情人士透露，这次媒体报道的事件其实是去年12月下旬的一般代表团第七次工作小组会谈，梵蒂冈对台湾也有相关的简报。这名人士表示，陆梵之间牵涉的其实不只是主教任命权，还有中国大陆内部维稳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两边要谈到水到渠成还有一段距离。而且梵蒂冈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台湾外交部都有掌握，呼吁台湾的民众不需要担心。这位知情人士指出，那次工作小组会谈属于一般性质，双方互动其实是各退一步，对中国有正面也有负面，不只是梵蒂冈单方面的让步。根据天主教通讯社的报道，会议中提出的条件，梵蒂冈需要承认七位中国非法任命的主教，相对的，中国则需要认可由梵蒂冈指定任命的20位主教。至于媒体报道提到有主教被要求退位，台湾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应该是有的。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计划本月底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3天，访问消息是由中国外交部首先证实。此前英国媒体透露特蕾莎梅访问中国计划，但没有具体的行程安排。英国为特蕾莎梅访问做了长时间的铺垫，英国贸易大臣和财政大臣上个月先后访问了北京。媒体预料特蕾莎梅将与中国签署多项贸易金融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伦敦与上海股市对接。 巴西前总统鲁拉贪腐罪上诉失败，巴西司法不仅维持一审有罪判决，并将原判决9年监禁加罪判监至12年以上。鲁拉不服，坚称是巴西司法与媒体勾结的受害者，并上诉至最高法院。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抵达瑞士出席达沃斯论坛，预期周五他将在论坛致辞。他将如何在论坛上推销其一直宣扬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观点，或者会像他之前经常做出意料之举一样，仅仅在论坛上展现外交辞令，令人关注。而前期抵达达沃斯论坛的美国财长已经表示，特朗普将会捍卫美国的利益，就像各国领导人在捍卫自身利益一样。而特朗普在抵达达沃斯论坛之前，已经又给外界带来了一个小意外。他在周三晚间动身前往达沃斯的飞机之前说，自己愿意在宣誓的情况下就特别检察官穆勒对总统大选通俄门案的调查接受约谈。这一表态让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吵得沸沸扬扬的通俄门调查又有新的进展。此前英格案已有多名特朗普团队的人士被调查约谈。那么在达沃斯论坛，面对3000多名国家元首和企业高管，特朗普又会有怎样的表现？答案可能将会等到周五达沃斯闭幕的当天，特朗普的致辞中方可见分晓。他在周四的一份推特中说，我即将抵达达沃斯，我会向世界表明美国经济运行的是多么的完美，我们的经济已经复苏，我将将它变得更好。他说美国正在取得胜利。而美国财长努茜此前在达沃斯说，特朗普总统在论坛上将会立足于美国优先的原则，但是美国同样也会保持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工作。特朗普周四抵达德沃斯之后，将分别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两个安排凸显了美国与英国、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而会晤的主题预期包括朝鲜核危机、伊朗局势以及国际反恐。同时，特朗普还将在达沃斯期间会晤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以及达沃斯的东道主瑞士总统贝尔塞。特朗普此次前往达沃斯是继上次比尔·克林顿出席达沃斯论坛之后首位美国总统出席达沃斯论坛。特朗普一直宣扬美国优先，美国不久之前通过税改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负，引发华尔街股市大涨，受到美国银行界及企业的欢迎。就在本周，美国政府又宣布对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中国和韩国尤其受到影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抵达达沃斯对此决定采取辩护说，贸易战每天都在发生，遗憾的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参与方违反规则，企图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贸易战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现在进入了防御攻势了。报道预期，特朗普的到来将不会受到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印度总理莫迪一样所受到的热情欢迎。事实上，在抵达达沃斯之前，对于他强力推进的孤立主义倾向，各国元首已经形成了几乎统一阵线的反对联盟。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总理莫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巴西总统特梅尔纷纷在论坛上表达担忧和警惕。默克尔在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认为闭关锁国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必须相互合作，保护主义不是正确的答案。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呼吁建立以社会改革和税务改革为要旨的全球新契约，他特别邀请中国和美国同大家努力，以防止全球化的低劣化。他在周一接受瑞士媒体的采访中说，他曾经极力邀请特朗普出席本届达沃斯论坛， 希望他在这一非正式的国际多边聚会的场合下向世界解释他的理念，以听取其他国家的不同意见。马克龙同时也表示了他与特朗普私交的良好关系，并表示将于四月份访问美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铃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各全国性大报1月25日头版侧重主题各不相同。各报突出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土耳其军队清剿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武装的军事行动，巴西前总统卢拉以受贿罪被判刑对其再次竞选总统计划的影响，委内瑞拉总统试图提前组织新的总统选举的努力，朝鲜半岛和解迹象在韩国内部引发的不同反响，法国政府酝酿中的中学毕业会考改革及宪法改革等等。如果说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围绕平昌冬奥会暂告缓解普遍乐观其成的话，韩国民众对紧张关系突然松缓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根据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驻首尔记者的报道，韩国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就指责政府把平昌冬奥会改成了平壤奥运会，担心朝鲜会利用这次冬奥会的光环为其政权增光。本周一，一支朝鲜代表团来韩国查看文艺演出场地时，有些激进民族主义人士在首尔火车站前焚烧朝鲜国旗及金正恩肖像。但报道指出，尽管有这些激进的反应，近 80% 的韩国民众还是支持朝鲜参加平昌奥运会，认为这可以暂时平缓双边关系，外国游客也不必担心朝鲜方面可能的挑衅。报道指出，造成韩国民众意见分歧的主要因素是两国合组女子冰球队及两国运动员在开幕式上联合入场，一半的韩国民众都不赞成这样的安排。一名39岁的女子向十字架报记者表示，三周前朝鲜还在威胁我们，人们还在担心发生战争，如今两国就要并肩入场，这有些过头了吧。一名25岁的大学生则对韩国要为朝鲜运动员参赛出钱感到不满。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因为要求已经获得参赛权的韩国女子冰球队接受一部分朝鲜队员参赛而受到批评。联合组队的安排使得一些韩国队员无法参赛。十字架报记者认为，韩国民众的这些不满体现出韩国人观念已经发生深度的改变。2000年的奥运会上，南北方首次联合入场时曾感动不少韩国人。但韩国国民日报指出，人们因为韩朝运动员共同参赛而热泪盈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个时代萌生的和平希望早已降温，如今韩国年轻人与北方几乎没有什么情感或家庭联系，对他们来说统一已经不再是必然前景。十字架报的文章指出，这次冬奥会还是被看作是重新启动对话的理想机缘，以便日后讨论其他比较敏感的议题，尤其是核武器开发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方面没人幻想朝鲜会放弃核武器，他们深知眼前的缓和非常脆弱。冬奥会一结束，美韩重启联合军演，紧张关系就可能重新出现。韩民族日报的评论说，这只是一个开端，不是结论，是一个可以增进彼此了解、弥合鸿沟的进程。法国媒体报道，总统马克龙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讲话的同时，也简短报道了被看作是中国经济智囊的中央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的发言，突出中国要在未来三年消除贫困的目标。报道介绍指出，刘鹤是中国政府的关键人物，是习近平在经济问题上的左膀右臂，是目前推行的供给侧政策的倡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刘鹤阐述了他领导下紧锣密鼓推行的各项改革，他希望这些改革可以对整体经济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但他也特别承诺，在邓小平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将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 法国教育部正在酝酿对中学毕业会考进行改革，高中最后两年平时作业与小考计分制度有可能今后将在最后成绩中占比 40%。 各大报纸都对此发表评论，费加罗报以此作为头版主题。该报的社评文章一方面指出法国教育改革总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认为计分制度改革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更大的雄心是重新思考中学教育体制。解放报文章则认为，在中学毕业会考改革背后是中学教育重组，目前的高中文理科分类体制将被打破，这样的重组需要各中学有更多的自主权。解放报文章认为，这可能会加剧地区性的不平等。十字架报的报道认为，刚刚递交给教育部长的报告十分大胆，预示着一场小小的革命。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内容是2018年习近平势必在军队内进行更深入彻底的清洗。
继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房峰辉落马之后，中国军委员副主席范长龙也被传出遭到立案审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范长龙落马传闻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社论系列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事实上范长龙被查一点也不稀奇，从经历与资历上看，范长龙与徐才厚两人既是辽宁同乡，又都是从十六集团军起家，徐才厚每向前走一步，范长龙就跟着升一步，几乎是手拉着手一起进步。徐才厚从济南军区政委升任总政常务副主任时，又将范长龙从总参谋长助理任上空降济南军区当司令员。在中共十八大前，范长龙已届退休年龄，但徐才厚为了防止自己遭到清算，特意推荐范长龙担任军委副主席，为自己保驾护航。据说徐才厚当时带着范长龙到江泽民家登门拜访，向其大力举荐。不明就里的江泽民收获后向习近平打招呼，习近平当时为了能够顺利召开十八大，先行接任总书记一职，不得不接受范长龙。如果回头看，不难发现中共十八大中央军委的班子大部分都还是郭伯雄、徐才厚的人马。比如郭伯雄嫡系包括总参谋长房峰辉、现任国防部长常万全，而徐才厚的嫡系包括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总政治部主任张扬等。这些人掌握军令、军政、军纪大权，可谓位高权重，随时可以架空习近平。但没想到习近平技高一筹，对解放军进行体制性大改革，使这些郭徐人马的权力大大缩水，而且还逼他们反老领导、清算同盟军，等到羽翼减得差不多时再一举收网。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有消息称孙俊才、张扬和房峰辉以及其他将领们被整肃，不是因为贪腐或其他原因，而是因他们想借助前段时间中印边界军事冲突获得调动军队权力，借此搞兵变，推翻习中央。印度媒体也曾暗示房峰辉可能涉嫌挑起此次中印对峙，给习近平搅局。中印撤军协议是在习近平撤换联参部参谋长之后达成的。中国官方和媒体都将房峰辉、张扬等将领被查归咎他们贪腐和惩治郭伯雄、徐才厚旧部和亲信，回避不谈是否有其他政治原因，如图谋政变等。知情人士称，在郭徐时代，能晋升将军级别的官员不可能绝对清廉。一个靠吹吹拍拍请个送礼升上来的将军，怎么会有发动政变的血性？他们最多就是在别人走合法程序想废除习近平时拥兵不动而已。当然，中共体制和组织结构确实有抑制官员个性与反叛的功能，但类似政变势力也曾发生，如华国锋、叶剑英等将文革后期的四人帮逮捕审判。2012年，周永康也传曾策动319政变。 据报道，房峰辉等人计划用1976年抓捕四人帮的手段控制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但计划被破获而失败。这家美国中文报纸的社论继续分析说，2016年中共国企企业家网络红人任志强因对抗习近平党管一切的提法而面临查办，也有圈内人透露由军方将领威胁，如果习重罚任志强，他们将决定换人，即把习换下来，这等同于图谋政变。有消息称，以正面方式换习，房峰辉、张扬等人只是具体行动者，布局策划则另有高人，而这个高人或许指的就是范长龙等。这表明解放军势力非常大，习近平目前为止仍缺乏可靠人马，特别是在军队中，枝江新军尚未真正建立，因为军队高层将领们都是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提拔的，都不是习的人。看来习近平集权还是个现在进行式，远远没有完结。2018年，习势必在军队内进行更深入彻底的清洗和换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叙利亚问题新一轮维也纳和谈前景暗淡，巴西前总统卢拉被判贪腐有罪，上诉失败并罪加一等，卢拉威胁将继续上诉。欧洲最大历史最长的国际漫画展览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周四拉开帷幕。法国劳工部最新统计显示2017年失业率有所下降。朝鲜紧锣密鼓准备平昌冬奥会前大阅兵。日本开设钓鱼岛独岛展览馆引起中韩反弹。美国将修建14世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梵蒂冈代表团去年年底赴陆谈判曾向台湾简报。一带一路贸易额达7.4万亿，顺差1.2万亿人民币。中国成功复制猴子为灵长类首例。普通话考试风波扩大，官媒批本土思潮侵蚀大学，各大学批评浸大未审先判。台湾对美国政府官网移除中华民国国旗表达不满与不可接受。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母乳亲公开做出支持弱势美元的表态之后，美元创出2017年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今年以来美元已经下跌了大约 3%， 使美元对一揽子全球主要货币再创3年最低。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走势的 ICE 美元指数大跌了 0.5% 至 89.66， 为三年来首次跌破90以下。此前的最低水平是2008年3月金融危机时期创下的 70.69。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在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很明显美元走软对我们是好事，因为它与贸易和机会相关。此番言论进一步推低了美元，并影响了全球市场，金属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因此上涨，欧洲和日本股市也受到拖累，英镑、日元和欧元被推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因为担心太过明确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利率或者影响贸易，以往美国政府一般对弱势美元的话题都持谨慎的态度。彭博社的报道则说，尽管姆努钦的言论可能使美元进一步下跌，但却不是美元走软的主要原因。美元自去年以来不断走低，是因为货币政策转变以及美国以外地区经济的增长。路透社的报道表示，姆努钦的讲话偏离了白宫一直以来坚持追求强势美元的公开立场，即便是在与贸易伙伴斡旋，要求他们为美国公司开放更多当地市场方面。历任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强势美元，美元走软会使美国产品在外国市场上变得更便宜，从而有利于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盈利。 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寻求美国优先的策略，不断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发起挑战。美国政府本周二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而姆努钦对弱势美元的这一表态也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尽管美元走软有利于增强美国出口商的海外竞争，但却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走软还可能削弱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增加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去年年底出台的减税法案会导致美国联邦赤字在未来十年增加大约10000亿美元，而这需要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债来提供资金。如果投资者因为美元走软而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美国纳税人的负担会因此增加。此外，美元走贬也会对美国股市、美国企业债以及其他风险资产造成冲击。美国一投资管理公司驻纽约全球首席投资官麦纳德说，如果美元加速下跌，外国资本流入就会迅速减少，这可能会导致利率突然上行，从而对市场形成冲击，导致股市等风险资产出现不必要的下跌。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显示，投资者在过去两周增加了对多数亚洲货币的多头仓位，因为美元继续走软。由于市场担心全球一些央行向强硬立场转变，将削弱美元的收益率优势。欧元区方面，欧元迅速升值可能让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给那些认为央行正在向升息迅速靠拢的观点泼上一盆凉水。预计在周四的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德拉吉将暂时维持200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不变，并承认欧洲经济增长之强劲大大出人意料。决策者们目前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欧元的升值。欧元对美元急剧上扬可能打压通胀，并可能让央行几年来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的成果化为泡影，这将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欧元自12月以来升值了 5%， 令通胀不能像央行希望的那样攀升。然而经济迅速增长以及购债计划有望在今年稍晚结束，却又为货币升值提供了一些理由。分析师表示，德拉吉希望所有选项都维持在台面上，他有可能设法阻止欧元进一步走强，让市场处于观望等待状态，直到决策者准备好公布缩减刺激的蓝图。欧洲央行在过去三年来买进了20000亿欧元的债券，几乎能够一手压低欧元区借款成本，以刺激经济增长并拉抬物价。市场如今预期在今年的最后一季度将结束该备受争议的资产购买计划。尽管目前欧元涨势对通胀只有微弱的影响，但令人担忧的是欧元区二线较弱经济体将受到较大的影响，这给近期才重新开始的经济融合进程带来了风险。作为暂时维持政策现状的策略的组成部分，德拉吉也可能保持政策指引不变，依然承诺会继续购买资产，直到通胀持续复苏。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下来是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国的军机、战舰、航空母舰近日不断地在台湾或是上空或是海域环绕台湾飞行行驶。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近日呼吁日本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双方安全战略合作关系，区域联防成为今日台湾对日本的工作新方针，而这个在陈水扁总统时代就提倡的台日保安合作十多年来有何进展？本次节目请台湾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东豪你好。
周先生大家好。
东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2年12月底向一名到访台湾的日本的自民党议员高调的呼吁未来台日双方可以加强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关系。那这个倡议呢十多年来有什么进展？为何蔡英文现在又再次的高调提出来呢？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之所以希望台湾跟日本加强这个安全战略上的 合作，其实就是为因应中共的军事武力崛起哈。这个背景其实我们可以分两个地方去注意。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台湾周边海域跟空域啊，中共的空军跟海军哈一直在做远洋跟远海的训练。像在2017年，光是他的空军绕行台湾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大概就有32、34次啊。那另外还有就是中共的第一艘航母这个辽宁号也曾经经过台湾海峡中线。那是另外一个呢，也是发生在2017年的12月，中共的空军第一次飞越了对马海峡，进入到日本海。那日本海进入到日本海，对日本军方来讲，当然就非常的敏感啊，因为在过去来讲，中共的空军从来没有以编队飞行的方式穿越对马海峡的记录。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的崛起过程当中，他对于他的周边海域啊，一直希望掌有一个话语权，或者是说希望把这一片的海域啊，我们那么讲，可以说从过去传统的中国黄海之外啊，他已经把他的眼光啊看向了日本海，从北边的日本海一路到南边的南海，中共要确保在这一个海域里面或者这个空域里面，他有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那对台湾来讲，单独要面对中共的武力崛起，当然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蔡英文才会重新谈到说，希望跟日本加强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哈，也就是保安合作。那过去呢，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也就2000年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呢，是由民进党的驻日代表罗富全所提出来的。他认为台湾、日本跟美国三方面要做这个所谓的安保的串联。那当时在陈水扁时代也曾经去试着去推动，不过他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讲，事实上也是遭遇到困难，因为对日本来讲，他在中国有经济利益，然后同时日本的外务省方面其实并不希望直接在台面化的跟中国有产生对抗，所以在陈水扁时代，台湾希望跟日本取得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啊，它事实上是比较低调的，或者是说它是拆散的，化整为零的。不过当年哈，陈水扁政府跟这个日本政府，它还是有取得一些突破。比如说当年陈水扁时代，国防部有一位总政治作战局的局长叫做胡正甫，他是三星上将，他曾经是打开台湾近年来历史上第一个以现役上将赴日访问的一个代表。这个是一个突破上的例子。当然，随着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台日双方就于这个所谓的安全事务的这个合作就减少了，甚至后来趋近于零。马英九时代的国民党政府跟日方主要是就经贸还有渔业、海上搜救这些事情进行合作，那这些部分呢，相对来讲就比较不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问题。那这个一直要到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又把这个台日双方的这个安全合作再拿上这个台面上来谈。那这当然是因为相对于说中共军机啊，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33次绕行台湾周边海域，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太平洋的这个空域啊，这一个状况呢，当然会让台湾备受压力。那这个显然就是说，蔡英文希望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能够跟日本啊，因为同为第一岛链，能够取得更进一步的合作关系。那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蔡英文过去在国民党李登辉总统时代，他曾经参与了李登辉的一个明德小组。明德小组的运作基本上就是希望促成台湾、日本、美国三方面的一个准军事合作或者准军事同盟的一个关系。所以蔡英文会做这种诉求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何呢？因为听说他好像一下子又很忌惮于这个中共方面，但是现在这个跟中共方面的军事如果又特别紧张的话，那他态度有没有松动呢？
日本在这方面其实一定是矛盾的哈。因为日本来讲，他的企业在中国有市场上的利益。其实安倍政府在前一段时间也曾经对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表达出兴趣。那你可以把这一个安倍首相的这个态度呢，视为是一个比较希望跟中共改善的一个态度。可是另一方面，就像说去年12月，中共军机编队穿越对马海峡，这个也会让日本的这自卫厅啊，感到紧张，或者是感到头痛。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就是台湾、日本跟中国的三角关系里面哈。在某一块里面，它没办法像比如说日本跟这个美国之间 它就是一个军事同盟的关系，它有一个安保的关系，它有一个协防的关系。
嗯，
那可是呢，它在台面下又有一些有趣的措施哦。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以2015年来讲哈，也就是马政府的最后一年，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中共军机穿越宫古海峡，甚至到了钓鱼台附近。那中共军机的这个穿越行动呢，其实当然都走公海。那日本防卫厅呢，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日本防卫厅一定会公布哈，中共不管是战机或者是他的战舰穿越的这种监控资讯。那因为它是由防卫省呢统一公布，基本上就是讯息公开化。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讲，它也就是用这种方式知会了台湾跟美国。那事实上在于宫古海峡，因为宫古海峡位置刚好在台湾跟日本的这个中间哈。那在这一片的空域跟海域里面，事实上台湾跟日本双方不断的私下有关军事情报由于像比如说对中共军机军舰动态的一个资讯上的交流，或者我们说情报上的交换。但是这一个层次要达到这个蔡英文总统所希望的是一个更台面上的一个所谓的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它还是有距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日本在面对这个北京的压力之下，它会产生了一个比较矛盾的或者是不一致的状况。那简单讲，蔡英文的想法里面希望台湾、日本啊，还有美国可以在这个东亚海域这一块还有东亚空域这一块形成一种区域联防，用来平衡中国的这个武力崛起，或者还有军力的抬头。但是这一点又涉及到美国跟日本的经济利益，所以呢它势必不会走得那么顺畅。但是随着中共军机跟海军啊不断的从事远洋的训练，他又会逼迫美方跟日本两方的这个军方会有不同的思考。所以他这是一个蔡英文现在的呼吁，虽然不会马上成型，可是他会形成一种动态的发展。
那其实台湾可以利用这种美日这个安保条约，还有这个美国跟日本在这战略上的需求，在周边做一个起这个站一个棋子的这个角色，充分自己利用自己的这种棋子的地位啊。台湾有这个打算吗？
台湾大概一定会运用中共崛起的这个状况哈，因为它会使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原本的平衡状态出现出失衡。那日本跟美方其实态度非常重要。那么讲，就是说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看美方，就美国到底在亚洲这一块或者亚太地区的战略是什么。那这个会影响到日方的态度。所以他必须要看未来这川普政府后续的作为是什么。否则如果只是喊一喊口号，大概不会有任何改变。那在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要再干一段时间。不过可以那么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军方哈，像每年的这个日本的防卫报告书里面，他一定会把海峡的这种两岸的这种军力的差距啊，一定会放在评估报告里面。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他没办法美日双方哈都不会直接讲，可是呢他们会透过非常多的讯息去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动作。比方说川普的那个国防授权法里面，像当时去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个弹书，就是要求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评估美国军舰停泊台湾港口的可行性评估。他讲的是一种可能性的一个评估方案。那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动作。
对，
因为像我们所知道的是，参议院因为是以压倒性的数字去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授权法，那这个案子的后面的运作者是五角大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真的要美国军舰停泊在台湾的港口，可是他透过一个评估报告的方式其实做了一个政治动作给中共看。那中共当然他可以不理会，
中共不爽了，他叫了他叫武统台湾了。他说如果是这样，
我们是要看到中国的反应是激烈的哈。所以这本来就是一种博弈嘛哈。双方都在释放就是我们那么讲，中共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台湾也好，彼此都在试探一些底线。那但是这里面大概以台湾的力量最小。所以台湾在这个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就分外要谨慎。那因为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本来就密切了，所以大概跟美日之间在台面下达到一些默契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到台面上的程度，那个就很困难。所以但是我还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随着中国非常的渴望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这个游戏的这个制定权， 所以这种压力呢，会对日本的感受可能会远远超过美方的感受。
嗯，
所以这一切都是动态变化。
嗯，
它未来会不会有所谓的区域联防？台日之间跟美国之间会不会有形成所谓的区域联防的概念？它必须看中国后续采取的行动。
嗯，
当然，另外一方面还要看川普政府。毕竟在这个区域里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是美国。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谈面对中国大陆军机继续在台湾绕行，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呼吁台湾与日本双方加强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关系。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风光，向您介绍法国历史文化名城欧坦。
各位听众，坐落在法国中部的小城欧坦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座小城深藏于西欧腹地，是法国建成历史最久的城市之一，也是整个勃艮第大区的灵魂之所在。欧坦最初由罗马人选址并修建，其名称则来源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约在公元前16至13年，罗马人为了加强对原有的爱杜维人活动地区的掌控，决定在此修建一座大型城池。以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为名，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奥古斯托杜努姆，意为奥古斯都的都城。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内部开始分裂，大体上形成了东西两个罗马帝国，而奥古斯托杜努姆所属的高卢行省则进一步独立成为高卢帝国。为了巩固帝国统治，罗马皇帝克劳迪二世以奥古斯托杜努姆为据点，对高卢叛军进行了绞杀，最终令帝国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并实行四帝共治制。由于奥古斯托本人崇高的权力与威望，使得奥古斯托杜努姆吸引了周边大量的人口。根据史料记载，在建成后的至少两个多世纪，奥古斯托杜努姆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此期间，奥古斯托杜努姆城内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罗马斗兽场、歌剧院等建筑，以及四周高耸的城墙和城门，城外还建有雅努斯神庙。而以奥古斯托杜努姆为中心，向四周又开辟了多条罗马大道，可连接周边的主要城市。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巴黎、地戎、索恩河畔、沙龙等地定居，欧坦地区的人口开始大规模减少。公元五世纪末，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奥古斯托杜努姆再次被高卢人掌权，其名称被拉丁化，成为延续至今的欧坦。1900年，欧坦地区修建了一条由欧坦前往西农堡的米轨铁路，被称为塔克。这条铁路主要为开采森林资源而建，沿途大部分为莫尔旺山区，路线曲折，速度缓慢，且运量较小。至1936年，这条铁路完全废弃。19世纪，欧坦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并衍生出大量的煤矿。上世纪50年代后，这些煤矿均已先后关闭。如今，欧坦城内仍保留了大量的古罗马建筑遗迹，包括阿鲁门、圣安德雷门、罗马大剧院、雅努斯神庙、库哈尔塔以及一段城墙。欧坦人口稀疏，环境优美，市内的南北两侧为丘陵和山区，森林和田地相间分布，并夹杂着很多小型牧场和农舍，河流及小溪都没有大规模人工改造的痕迹，这些都属于具有代表性的法兰西中部地区的农村景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欧坦所处 勃艮第地区，在葡萄酒世界享有盛誉，在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上酿造了许多世界最名贵的葡萄酒，其中以罗曼尼康帝酒庄的罗曼尼康帝红葡萄酒最为著名，他多次在拍卖会上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达到每杯葡萄酒1700美元的价格。勃艮第地处法国中部略偏东，地形以丘陵为主，属大陆性气候，被称为地球上最复杂难懂的葡萄酒产地。在全球最贵的十款葡萄酒中，法国勃艮第就占了八席，它是大部分葡萄酒饮客仰视的存在，在葡萄酒世界的神圣地位毋庸置疑。有人将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称为法国葡萄酒的国王，而勃艮第葡萄酒则被称为法国葡萄酒的王后。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小山编播的最新消息。
中国网络视频娱乐多期企业乐视今天再在股市挂牌交易，只是命运重复昨天的多月后复牌交易跌停板惨剧，再次陷入跌停板，止步于损失 10% 的跌幅被停牌。昨天开市后有650万单甩卖，股价大跌，评论担心乐视持股者将继续脱手，造成乐视崩盘，股价探底很可能离四元钱不远，而乐视最高股价时达180元人民币。乐视贾跃亭仍逃匿在国外，被认为根本打击持股人信心。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说，乐视网暂停交易9个月以后，于昨天复牌，但跟外界预期的相同，开盘没多久就被封死跌停，跌停板上超过650万手卖单，封单金额高达90亿元。悲剧的是25日复牌第二天，乐视网一开始又迅速跌停板，应验了投资者先前在说明会上的担心。乐视网23日曾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当时就有不少投资者关心股价波动问题，但董事长并没有明确回应，只是说股价走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己也不能判断复牌后的股价。由于乐视网共有18万股民，这两天的惨状也被人以万人大逃杀来形容，而且外界多认为暴跌情况短时间内不会好转，现在才只是刚刚开始。据多间基金公司的预测，乐视还有跌损，恐怕得再吃13根的跌停板，估计股价有可能下调到3.9元附近。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叙利亚问题，新一轮维也纳和谈前景暗淡，巴西前总统卢拉被判贪腐有罪，上诉失败并罪加一等，卢拉威胁继续上诉。欧洲最大历史最长的国际漫画展览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周四拉开帷幕。法国劳工部最新统计显示，2017年法国失业率有所下降。朝鲜紧锣密鼓准备平昌冬奥会前大阅兵，日本开设钓鱼岛独岛展览馆引起中韩反弹，美国将修建14世达赖喇嘛图书馆与博物馆，梵蒂冈代表团去年年底赴陆谈判曾向台湾简报，一带一路贸易额达7.4万亿人民币，顺差1.2万亿，中国成功复制猴子，为世界灵长类复制首例。普通话考试风波扩大，中国官媒批香港本土思潮侵蚀大学，各大学批评香港劲大未审先判。台湾对美国政府官网移除中华民国国旗表达不满和不可接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Gilles Gablan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Nous Chevaux Sauvages。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Que faisaient nos chevaux sauvages et comment se passait leur temps dans leur enclos, chevaux bien sages, mais l'impatience du pur sang. Comment s'est ouverte la cage sur ces deux insolents? La plaine s'est faite grand large, ils ont couru droit devant.C'était un jour de grand mistral, comme on n'en connaît pas tant. Fait pour la danse du cheval, le pas de deux des inconscients. Là-bas les gens ont cru voir, de son tort plein de temps. Se rouler sur le sable noir, l'écume frisait à leurs dents.Ils sont passés comme un mirage, à vivre vite, à s'aimer loin. Les beaux chevaux de passage, au vent libre et sans lendemain. Épuisés nos chevaux sauvages, à l'ombre du soleil brûlant, ont reposé leur corps en